全民皆跑，马拉松意外频发，罪魁祸首竟然是他。
是一个急性的一个横纹肌溶解，
恨不得七周我就想干出一个全马来，这是不可能的。
天天运动，肌肉为何会发生溶解？
当你的脉搏到了你强度的80%，我建议你先死道吧。
敬请关注北大第一医院袁云、周福德两位教授，为我们揭秘横纹肌溶解之谜。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舒尔佳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我是主持人张静。舒尔佳减脂减肥，健康到家。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参与节目互动。好，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老规矩，来认识一下今天这堂课的三位职场课代表，他们来自各行各业。第一位是健身教练王天毅，欢迎。第二位是阿里体育温凤玲，欢迎。第三位企业高管张志勇，欢迎。欢迎三位。好，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这堂课的两位主讲老师，他们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袁云袁教授，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周福德，欢迎二位。两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做客，欢迎欢迎。
袁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临床工作是从事神经肌肉病的诊断和治疗。周福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北京医师学会肾脏病分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各种原发性与继发性肾脏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今天二位一来啊，觉得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个话题好像特别的不一般，因为两位重量级的嘉宾来到我们现场。但实际上这个话题呢很普遍，大家都会遇到的。我们来看一个小片儿。
看着躺在床上还不能动弹的丈夫，孟大姐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突然间的，你说平时是看着是挺健康的一个人，突然间的就变成这样了，真是着急呀。现在他就等于是捡回一条命吧，感觉得很万幸。
三个月前，也就是5月9号，杨先生和几个朋友在外面聚餐喝酒，回来后几天内都有不舒服的感觉，没有食欲，吃不下东西，手脚无力，浑身没劲儿，就觉得疲乏，老想躺着不动。因为在物业工作，经常上夜班，5月19号这天他刚下夜班回来，情况越发的严重，
就开始拉肚子。你15号拉了一天，16号还拉，10好几次20次的这样，我还说上医院吧。他呢就是这个输液的过程当中还在不停的拉，然后就是尿少。急诊室的主任吧然后找我，转院他建议就是转朝阳，转到朝阳以后，然后就直接给搁到中症，搁到中症监护。
当时前往外院诊断的时候，就明显的能看出这个病人出现了一个肌酶的升高，特别是他的肌酸激酶这个指标高达30多万。我们当时就认为这个病人是一个急性的一个横纹肌溶解，同时是横纹肌溶解之后继发了一个急性肾小管坏死。
在重症监护室里的杨先生命悬一线，24小时尿量才20到40毫升，近乎无尿，肝、肾、心脏都出现衰竭。
第二天开始就透析，等到那天晚上，他就不行了，失去那叫什么？失去意识了，就是上手就是去抓他身上那些管子，就要往下蹬，就是这种情况。6、7个医生护士的在这儿摁着，说不能这样。然后给他捆起来，那天晚上反正就是胡说八道，就是根本就不是他自己了。我说的这个病治好，明儿别那脑子再坏了。
在重症监护室待了17天，终于控制住了横纹肌溶解，但是朝阳医院的医生又提出了转院的建议， 于是杨先生转到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治疗受损的肾脏。
当他转到我们医院的时候，他所有的激酶的指标已经恢复到了正常，但是双下肢无力的症状呢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同时他的肾脏他的肌酐仍然持续到500到600左右的水平，而且尿量呢大概也只有500到600左右每天的毫升左右的一个水平。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杨先生终于慢慢好转出院了，但腿脚仍觉无力，需要静养。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杨先生得了横纹肌溶解呢？孟大姐百思不得其解。医生曾经问杨先生有没有剧烈运动，被孟大姐给否了。回想起来，杨先生平时就好喝点小酒，虽不是天天喝，一周也得3-4次，这习惯都有30多年了。难道这病和喝酒有关系？
我要问一下现场的观众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横纹肌溶解症这个词？有吗？没有一个人知道哈。以前我们倒是听说过，这武侠小说里面有个什么啊，化骨粉呐、化骨丹呐、好像撒下去这个皮肉都化了，但是这是小说当中的一种夸张杜撰的这种说法。但现实生活中听到这个肌肉能溶解，好像特别的可怕。二位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肌肉怎么会溶解呢？
这个横纹肌是分布在全身的不同区域。大家都知道，肌肉在人体有3种，第一是骨骼肌，这是横纹肌；第二呢是心肌，还有一部分就是肠道的平滑肌。血管的肌肉那叫平滑肌，它不是横纹。所以提到横纹肌就是指心肌跟骨骼肌。为什么叫横纹肌呢？这是我们在做肌肉的病理切片的时候，我们把它纵切出可以看到上面有横纹，这种横纹是由肌节而构成的。
骨骼肌就是人体四肢、躯干和头面部的肌肉，它们借肌腱附着在骨骼上，人体所有的活动几乎都是由骨骼肌收缩来完成的。骨骼肌还是人类糖分主要的储存场所，承担了71%以上糖分的储存。心肌就是心脏的肌肉组织。
什么叫横纹肌溶解症呢？
对这个问题，大家首先要了解骨骼肌的一个正常的结构。我们每个人在一块肌肉里边，这一块肌肉大家在农贸市场去买肉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表面有一个膜，大家都有个体会吧。那么这个肉你切开之后，里边是一颗一颗粒的，或者我们把这个牛肉煮熟以后，你能撕起来是一丝一丝的。这个呢叫肌疏，这个肌疏里边才是肌纤维。
袁教授说，肌纤维其实就是肌肉细胞，表面有膜，这个细胞是长圆柱形的，像纤维，所以叫肌纤维。肌纤维膜里含有很多肌原纤维，以及钾、磷酸盐、肌红蛋白、肌酸激酶、尿酸、线粒体、细胞核、糖原等物质。肌原纤维是由缠在一起的2种丝状的蛋白质组成的，是肌肉的基本单位。不同数量的肌纤维捆绑在一起形成了肌束，许多肌束组成了一块肌肉。人体骨骼肌共有600多块，每块都有丰富的血管和淋巴管分布，受一定的神经支配。人的运动是靠肌肉收缩牵引骨骼完成的，但肌肉收缩需要能量，肌纤维里的线粒体就是能量工厂，它利用氧气燃烧糖原、脂肪、氨基酸等物质生成能量分子 ATP 三磷酸腺苷。在能量的作用下，肌原纤维里的肌球蛋白和肌动蛋白相互移动，完成肌肉的收缩。
这个线粒体在肌纤维里边，在细胞里边作用非常大，它是提供能量的。这个能量就相当于在我们咱们居家过日子里边的煤气、电，或者这个城市里边的能源。如果这个能量缺乏哈，这个城市就瘫痪了，我们居家就没法过日子了，这个细胞也就破坏了，破坏了就融了，所以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横纹肌溶解呢？它是一种内科疾症，指肌纤维膜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破裂了，里面的东西释放进入了细胞外液和血液循环，这一过程就叫做横纹肌溶解。患者如果未进行及时治疗，可出现严重的早期及晚期并发症。
那么这里边就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一个破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肌纤维破坏之后，膜就会破裂，如同我们在这个这上面扎了一个针一样，那么它慢慢就会，这个里边的肌原纤维、肌酸激酶还有钾离子就会流到组织外，进入到血管里边。
那刚才我们在小片当中看到横纹肌溶解，然后引发的这个肾衰竭，为什么会有这样严重的后果呢？
肌肉损伤以后，释放一种物质叫肌红蛋白。肌红蛋白呢，到血液，它 到达肾脏，在肾脏它有两种机制损害肾脏。第一个，在肾脏型跟蛋白结合，形成一个很粘稠的管型，把肾脏堵住了，不能正常排尿，出现尿量减少、肾衰竭，啊，第一个就是跟肾脏分泌的一些蛋白结合，我们叫管型，啊，把肾脏堵住了，就堵住肾小管，不排尿，肾衰竭。第二个机制呢，这个本身对肾小管上皮细胞有毒，啊，有毒性，直接伤害肾脏细胞，发生肾衰竭，这两个机制。病人可以表现尿量减少，血肌酐升高，这个肌纤维细胞里头还有一些钾，大量的钾离子释放到血液，引起高钾血症，对心脏功能有抑制作用，可以出现心脏停跳。我们见到一些重症的肌溶解病人，剧烈运动以后可以突然猝死，啊，跑马拉松跑了几十公里以后晕倒了，心跳没了，可能跟这个机制有关系。
那就是说恒温机溶解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肾脏还有心脏造成严重的后果，甚至会危及生命。
是的，是的。
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啊，到底有哪些高危因素会引起恒温机溶解呢？接下来要请我们的教授打开我们的百宝箱为大家揭秘。这个是什么呢？
啊，这是我的东西，因为正好是我在上周去那个五台山，大五台山啊，跟另外一个朋友，我们组队跑了一个70公里的越野比赛，然后这是我的号码布。
啊，用的时间啊等等，路线描述啊等等。
路线的一些描述，没错。
第一个高危因素就是剧烈运动，包括不适当的运动，和跑马拉松。
马拉松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长跑比赛项目。全程长42.195公里，分全程、半程和四分马拉松三种。随着这项运动的蓬勃发展，国内有越来越多的跑步爱好者参与其中。2014年，仅在中国田径协会注册可查的路跑赛事就达到50场。但是42.195公里的距离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一次致命的挑战。2012年11月18日上午，在广州马拉松比赛中，5公里选手丁喜桥和10公里选手陈杰突发性休克，最终两人均抢救无效死亡。广州珠海公安发布的一则长微博透露了害死选手的凶手是一个叫恒温机溶解的陌生名词。此后，恒温机溶解的身影在大型马拉松赛事中频频出现。2016年贵阳国际马拉松比赛，一名34岁选手突发恒温机溶解，倒在了距离终点800米的地方，经过23天的生死营救，才算把命抢了回来。无独有偶，同年10月举行的南京马拉松赛上，48岁的刘先生因带病参加比赛，结果到30公里时发病，被送进了医院。经检查，刘先生因恒温机溶解导致肾衰，伴有心肌炎症状。而久负盛名的北京马拉松比赛也出现过多例这样的情况。位于北京马拉松比赛终点附近的解放军306医院，2015-2016年共接收了8名北马恒温机溶解症患者。除了专业运动，职场白领在日常的健身锻炼中也频频中招。
我们以前有收治就特别典型的，就是健身房运动，那个病人是原先就跑步，后来就直接去那个叫动感单车，半个小时下来就完蛋了，就觉得那个腿酸的特别厉害，而且腿肿的特别厉害，大腿一下就粗了好几圈，逐渐他发现自己尿的颜色就深，而且尿量也少，而且还胸闷憋气，恒温机溶解。
而类似这样的报道网上并不少见。
为什么跑马拉松会引发恒温机溶解呢？
一个国外的做过研究，57例跑超级马拉松的99公里，跑完以后有25例发生了肌肉溶解，57%，这比例还很高的。
那么在人跑步的时候，需要消耗大量的糖分，这种糖分一个是肌肉储存的糖，还有一部分是从肝脏转移过来的糖，就是我们吃饭以后，吃完饭以后这个糖有一部分到肌肉，有一部分储存在肝脏。当人跑马拉松或者剧烈活动的时候，这个糖分一个是消耗肌肉糖，还有一部分从肝脏转移来，但是这个肌肉糖只能够1个小时左右的供应，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从肝脏血液循环 得到这个糖。如果这个糖不够，肌肉糖不够的话，那么这个代谢，纤维体代谢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引起这个无氧代谢增加。那么无氧代谢多了以后，乳酸会高起来，纤维体功能不好以后，自由基会多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同时人跑步的时候产热，大家知道满头大汗，那么产热之后，人的体温增高之后，对人体的酶受到一定影响，包括细胞膜的粒子通道受到影响，那么这样这个细胞就肿起来了，肿起来以后就破了，破了以后里边的很多东西，包括肌原纤维，包括肌酸激酶，还有钾离子就流到细胞外，进入到血液。
但是说到这个马拉松，刚才我们这个温凤林也说哈，您也是经常来参加马拉松的跑步，那您参加过多少场啊？在这些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出现过横纹肌溶解的这样状况？
全马应该在20场左右了，然后100公里有4场，然后越野可能也比较多一些。2010年开始跑步，2013年第一个全马，当时在北京马拉松，然后跑完了以后，那个周一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时坐车要去上班，然后那个地铁站是没有电梯的，没有滚梯的，然后真的站在那儿苦笑了一分钟，真的苦笑了一分钟，下不去那个状态，就是这种肌肉酸痛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如果说一定要说比赛过程中的，那其实就是包括这个我刚才说的撞墙啊，大家肌肉无力，甚至于到一些高海拔的地方会有刚才我经历过的呕吐，就呕吐的有呕吐的欲望，还有这个失温啊，心率上不去啊等等，这种感觉，这种都遇到过。
什么叫撞墙？您刚才提到
撞墙其实是一个比较怎么说，比较不专业的一个说法，就是大概在35公里左右的时候，就是如果你的训练的基础不够，或者说你拼得过凶，在这个状态下，就像撞上一堵墙一样，你整个身体会发现无力。
所以说，这个训练非常的重要。
当然，
那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个系统的正确的训练呢？
像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太推荐大家直接就干一个全程马拉松的，因为这个其实是违反自然规律的。2016年我跑了巴塞罗那马拉松，当时主办方给我们的安排是比赛前一天弄了一辆车，然后这辆车里拉着我们，副驾驶坐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是 IBM 的工程师，他的号码是2位数。后来我才知道，这2位数代表的他是一个终身的号码，就是非常资深的人，就属于如果上赛道的话，我估计就是几公里就能把我甩得没影儿这状态。但是后来我问起他，让我很惊讶的一点，他跑了7年步才开始跑马拉松，才开始跑全马，而不像国内我们身边的人，可能大家说恨不得7周我就想干出一个全马来，这是不可能的。
我懂，除了跑马拉松跑步，在其他运动的时候也可以发生。因为我们见过一些小男孩，其中有一个就是连蛙跳，结果连蛙跳练了100多个，最后发生骨髓溶解，很严重，伴随肾衰的。还有一个小男孩呢，结果逃课又让老师逮住了，逮住罚他蹲起100个，第二天骨髓溶解，降血糖，尿肾衰。所以这种就是除了跑马拉松，还有一些其他活动也可以这样。但是就是刚才这个教练讲的，缺少前期的这种储备，如果循序渐进去锻炼的话，可能就没这事儿。这个如果跑步比较少，你平时不怎么活动，那么你的肌肉会肺应性的萎缩，就是肌肉肌纤会变小，那么经常锻炼身体的话，你的肌肉会变大的，会变得非常强壮，所以大家还是应该经常去锻炼身体，循序渐进去发展。
那有些人我心血来潮，我今天状态好，来700个深蹲，然后
那肯定玩完。
这是真事儿，这是一个长沙的一个女孩，700个深蹲之后就发生了严重的横纹肌溶解，这是一条新闻啊。但是我们大家更关心的就是，如果我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身体的这个极限到底在哪儿呢？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健身教练来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去判定运动的强度啊，主要是拿心率去判定的。你比如说，你一般常态可能心率是60，但是我突然今天一天我让你心率到180，那你肯定会出问题，你心脏肯定是负荷不了的。那你可以去计算一下自己的最大心率，但是呢，我们不会建议你在运动中到达最大心率，一般呢会到80%。
王教练说，运动过程中合理的强度应该不超过最大心率的80%。他的计算公式如下，以嘉宾张志勇为例，他今年41岁，静态心率也就是不运动时的心率是每分钟74次，按照公式计算，可以得出他最大心率的80%是158，158就是他运动的上限。 当运动到一定强度时，可以掐下十秒的脉搏数，再乘以六，得出一分钟的脉搏数。如果一分钟脉搏数大于158，建议降低运动强度，或者休息好再继续运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王天翼和张志勇在现场给我们演示如何合理把控运动强度。
好，来，第一个俯卧撑，20秒开始 ，Go！ 加油啊，这次不悠着了，因为你有运动基础，快一点，快一点，5秒，注意呼吸，很好，10秒，非常好，15秒。好，变快，速度深蹲，快快快，深蹲，开始，快，吐气，抬头，抬头，
3，
很好，脚稍微略窄一丁点，脚稍微窄一丁点，对，很好，
6，7，
加油，加油，快一点，快一点，
9，10，
很好，非常好，注意膝盖不要内扣啊，有点内扣，5秒，最后5秒，站直，蹲下去，站直，来，现在第一个10秒，快点，快点，击倒掌，击倒掌，击倒掌，很快啊，非常好，哦，身体素质果然非常好啊，5秒了，马上结束。好，现在快快快，再快再快再快，很好很好，加油，5秒了，还有5秒，很好，注意呼吸呼吸呼吸，很好，最后一个高抬腿 go 高一点高一点，快快快，要不高要不快，给我选一样，快快快快，5秒，还有5秒，坚持一样，4 3 2 1，好，休息，
来，现在坐下啊。
他已经到了他最大心率的80%，但是听好了啊，他是一个相对运动比较稳定跟规律的人，所以他到了80%之后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因为你发现他可能只是在喘气，没有感觉身体有任何的不适。但是我会建议从来没有运动经历的人，如果当你的脉搏到了你强度的80%，我建议你先 stop 吧。我建议你先 stop 一下，休息一下，让你的脉搏相对降到50%到60%左右，你再开始下一组运动，这样比较安全。
我不听数字，我就想听听你的感受。
有一点心跳加快了，基本上还能坚持，但是我个人是比较怕这种短时间然后高强度的这种训练。嗯，对，
所以还是挺累的哈。
已经呼哧带喘了。
哦，谢谢二位。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不合理的运动之外，还有哪些情况会引发横纹肌溶解呢？要有请二位来为我们揭晓了。来，有请。这是什么？我们答对的同学可以拿出由鲁南制药提供的吉祥物佳佳。教授拿了一个，这应该是应用的。
这是干嘛用的吗？
是不是受伤之后出血？
横纹肌溶解中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伤。
横纹肌溶解啊，最典型的例子叫挤压综合征，发生地震，像还有山体滑坡，人被压在这废墟里了，啊，压在废墟里，你身体必然肌肉有损伤，有横纹肌溶解，啊，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运动，跑马拉松引起的横纹肌溶解叫非创伤性的横纹肌溶解，挤压是创伤性的，那救治这种病人需要注意一点，你挖出来的时候第一件事需要做的给他补液，把液体扎上啊，让他这个损伤的肌红蛋白能排出来，如果不扎液体那就要出问题，要出现死亡。
这也是我们经常在一些这些事故啊、
事故
地震啊、灾难当中能够听到这些新闻。
是
鲁南制药提示您收看精彩节目。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舒尔佳独家冠名播出，舒尔佳减脂减肥，健康到家。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个百宝箱了，有请二位。
来，我来。
好浓的酒味儿啊！大家猜猜，这个会跟我们的横纹肌溶解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白酒，高度的白酒。
麻痹神经，
麻痹神经，还有不同的答案吗？
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那酒不有的时候肿的时候，可以用那个酒揉一下吗？
消肿。
对，消肿。
好，来，我们问一下这三位职场课代表，都有没有这喝酒的经历啊？应该都喝酒吧？
来说说喝酒之后都发生了些什么？有没有喝酒之后嗨，我拿着一个哑铃我就练它300个，有过这样的吗？
因为是干本行的嘛，比较重视安全嘛，因为饥饿就是健康跟安全嘛，所以我一般喝完酒从来不锻炼，而且一般有喝完酒过来要锻炼的会员啊，我第一时间会阻止他。
但赛前不可能喝，赛前24小时是滴酒不一点都不碰，赛后对滴酒不碰，然后赛后是啤酒，用啤酒补糖，对，这补糖加补水，
这样
我就发现我真的总是这个错误的反面的典型，我还真的是喝完酒之后为了让自己快速的排一排汗，我觉得就把这个酒精就挥发出去了，然后我就开始运动。
您是做什么运动啊？喝完酒之后
就有点类似刚才做的这些，就是什么开合跳啊，然后就快速能够让自己出汗的一些运动。
喝啤酒不敢喝白酒啊？你是喝啤酒还是喝白酒？
肯定是白酒。
白酒
喝多少啊？
我酒量不行，
来半斤，
这到不了三四两的样子吧。
酒啊，喝酒过量，或者说酒精中毒以后，可以引起横纹肌溶解。最近我们病房就收了一个病人，查的这个肌酸激酶，你猜有多少？是正常值上限的100倍，几万。
怎么会这么高呢？
诊断了横纹肌溶解。肌酐、血肌酐、肾功能的指标达到了1000，就是急性肾衰竭，肾衰竭，没有尿。哎，那么之后我们诊断的是饮酒引起的横纹肌溶解症。那么酒精为什么会引起横纹肌溶解？大概这三方面机制。第一方面机制，喝酒喝醉了，摔倒了，肢体肌肉损伤，把这个骨骼肌啊、横纹肌压坏了，
外伤。
第二个原因呢，喝酒以后，体内对酒精代谢以后发生了一些酸中毒，还有其他电解质紊乱，这些因素对肌肉的损伤。还有第三个因素，怀疑现在酒精对肌肉有直接的损伤。我们这个病人一开始喝酒没醉。没摔倒，不是第一个机制。我们怀疑可能第二个机制和第三个机制，可能有酸中毒，或者是说有电解质紊乱引起肌肉损伤，或者酒精对肌肉直接损伤。我们还不能排除它有假酒的问题。
周教授介绍的外伤，因为我们见过这几个病人，他就是跟这喝酒喝醉后睡在大街上，结果侧卧压着一个胳膊。到第二天来的时候没有尿，同时这个胳膊肿得像大腿那么粗，那看着很害怕的，肿起来了，骨也溶解。那么还有一个病人呢，喝醉以后，那么睡在地上以后，第二天屁股压伤了，这个屁股肿得跟篮球那么大。我们做了核酸以后全是水，因为喝醉了兑了一滩泥，这个腿和这胳膊放在地面上硬的，下面这尾巴是因为体重压着，所以造成这个现象。
就总之一句话，少喝酒吧，这样才能更健康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不合理的运动受到外伤还有饮酒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导致横纹肌溶解呢？我们来打开另外一个百宝箱。这不用说，这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它跟我们的横纹肌溶解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还有可能是吃某种药以后，然后就不能剧烈运动，应该是对特定的某一种药吧，不只是那种生病的时候吃某些药以后不能剧烈运动。
来，有一点点靠边了哈。
这个药呢，这一类药是个特殊药，降脂药，可以引起肌肉损害，但很常见的症状。原来在门诊看一个病人，体检发现血肌酐高，就是体检发现肾功能有问题了，他也没有透露很多病史，然后他找他的医生，他的心内科医生给他开的降脂药，他知道看血肌酐高，然后就查了心肌酶，就查了肌酸激酶，好几千，超过1000就是横纹肌溶解，他超过了1000以上，回来，我们就讨论情况，诊断清楚了，就是由于降脂药引起的横纹肌溶解，停了药以后就恢复了。
药物引起骨肌溶解有两种机制，第一个就是它是中毒引起纤维体工作障碍，那么出现代谢的，那么它出现了肌肉疼痛无力， 那把药停掉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就诱发了积炎，刚才就朱教授讲的诱发了积炎，那个停药是恢复不了的。大概在目前我们观察，因为观察病人很多的，大概有接近50%的人吃他的药诱发肌肉损伤，这很多的。所以目前这个药乱用，用的太多了，好像它能对抗动脉硬化有一点作用，但是在人体如果胆固醇低了，第一癌症会多的，第二呢这个痴呆会增加，脑袋变性病会增加，第三就是这一个人如果是感冒发烧有肺炎的时候，这个抢救也是特别难，这个胆固醇降得太低反而对人体不利。所以我们在吃药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它的害处在哪里，它有多大利处。如果这个动脉硬化不重的话，没必要吃这个药，而且这个药影响是比较大的。
嗯，所以要谨慎的用药啊，请
合理用药，合理用药
啊，就这个原因还真的是很多啊。我倒是听说还有一些毒素也会引发这个横纹肌溶解，给我们再具体的介绍一下吧。
这相对药物来讲，毒素是比较少的。这个一般就是马蜂蛰的蜂毒，那么还有蛇咬伤的蛇毒，还有一些就是那个毒品，看那个这是吸毒的，那么这些状态下都可以引起横纹肌溶解。
两位教授说，车祸、地震等意外导致的肌肉挤压伤、不合理运动、滥用降脂药、酗酒、中毒、缺血、中暑，还有低钾血症等疾病，都有可能引起横纹肌溶解。要预防横纹肌溶解，应该合理运动、合理用药、少喝酒，避免在高温天气下活动，积极治疗相关疾病。那么，横纹肌溶解在出现前，身体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那么横纹肌溶解它到底表现出来会是什么样的症状呢？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一一了解一下。第一个，肌肉疼痛、肿胀及无力，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时候吧，大家举手示意我吧，有没有在运动当中发生过这样的现象？有吗？哎，你看人真的不少啊，真不少。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今天锻炼了一下，然后第二天可能我胳膊抬不起来，或者说我的腿就迈不了步了。甚至还有一种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比如说感冒或者发烧的时候会觉得全身酸痛。哎，那这样的症状和他们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怎么来区分呢？
一般人在活动之后，长距离活动之后，他肌肉因为代谢问题可能会发生点水肿，水肿后胀起来。刚才讲过，这个肌肉表面有个膜，这个膜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无限的扩张。那么这时候肌肉有点水肿，水肿后对神经膜受刺激，那么到第二天会出现疼痛。这种状况下一般休息两三天就没什么问题，那么要注意你的尿量是否减少。如果担心的话，可以到医院查一个肌酸激酶，这两者一般不会有事。如果略高一点也不用担心，但是超过1000单位，那么这时候大家要注意它是骨骼肌溶解。那么刚才主持人讲感冒的时候也可以出现这个现象，那么在感冒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些人出现了肌肉疼痛、酸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感冒之后有过感染中毒的现象，全身肌肉出现酸痛。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症状是什么。酱油尿、少尿或无尿。哎，这里面有一个名词哈，酱油尿，我不知道三位科代表有听说过酱油尿吗？
应该就是那个尿的颜色应该是比较深了，对，就是俗称叫尿血了，啊，一般出现在就是你跑的比较拼的比较猛的状态，越野的比赛可能出现的更多一些。
实际上，到底什么样的尿算酱油尿，大家都希望能够正确的判断一下哈。要请我们的两位专家来打开我们的百宝箱之一，来看看什么样的尿是酱油尿。来，有请。好，三杯。来，好，我们一人拿了一杯。
这个是正常颜色的尿。
周教授的已经被 pass 掉了，到底是我拿的这个是酱油尿，还是袁教授拿的是酱油尿？来，同意是袁教授的举手。啊，大部分哈，那估计没人来选我了。看来大家判断都很正确。
判断很对。
嗯嗯嗯，那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吧，为什么会有酱油尿出现这种酱油色呢？
酱油色尿呢，就是它在尿里头有肌红蛋白，颜色就酱油色尿或茶色尿，深茶色，啊，但是这里做显微镜检查，它没有红细胞，跟血尿相鉴别，这个是血尿红颜色尿，你做检查的时候，你看它里头有红细胞， 酱油色尿，有时候被误认为血尿，误认为肾炎。我2008年在新疆工作的时候，就遇见一个病人，在体检发现了尿里有潜血阳性，尿颜色深，门诊大夫说这是肾炎。肾炎应该怎么办呢？应该做肾穿刺确诊。可是我们用显微镜一检查，发现尿里没有红细胞，不是血尿，是这种情况，判断是可能是有肌红蛋白尿，或者是说有溶血。再一追问他病史，他天天健身。
哦。
哎，再一查血里的肌酸激酶，啊，几千，超过了正常值上限的5倍，就可以判断他是一个横纹肌溶解症。
嗯。
我这么一跟他解释，避免了肾穿刺，诊断清楚了，也没花多少钱，是吧？就让他多喝点水，简化尿液，几天全恢复了。
嗯，那想问一下教授，当患者在排血尿或者说酱油色尿的时候，他的肾会疼吗？身体有什么不适的症状吗？
这个肾脏一般不疼。
嗯，
对，除非是他有肾脏有肿大的时候，发生急性肾衰的时候，可能有点轻度疼痛，不严重。
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运动完之后，因为你大量的出汗嘛，一定会出现少尿，或者是一定阶段的时候你那个比较长时间的这个无尿的这种状态。我个人是觉得很难去判断这个到底这个多长时间算是一个正常的范围。
我们少尿是每天尿量小于400毫升。
24小时之内
小于400毫升叫少尿。所以呢，你只要是超过400毫升，比这再多一点，这是300毫升。
哦，这个是300。
哎，再多一点就是400毫升。
哦，
到这满了大概400毫升。如果是400毫升以上，就不叫少尿，无尿。24小时尿量不到100毫升叫无尿。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第三个症状是什么，请看大屏幕。发热、恶心、呕吐。哎，这个症状好像不是很特别啊，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这个跑800米的时候，跑完之后就吐了，把中午吃的饭全吐了。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还有我们的课代表，有过这种症状，在运动之后有过这种症状，请举手示意我。哎，
往往这种经历啊，一般发生在竞技的时候，就是可能说你跟旁边一个人训练较真儿啊，就是你可能就是。你的精神一兴奋啊，就可能是把你200%的体力使出来，但是你在过程中你是很享受的，但一旦停下来，你会发现你很恶心，很难受。
嗯，
那么这种在剧烈活动之后发生的这种现象，如果考虑到骨骼肌溶解，那么它首先有骨骼肌溶解的这种表现，比如说肌肉痉挛、疼痛、无力、尿颜色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在比较重的状态下，在剧烈运动的时候，脑子可能也会发生水肿，因为大家知道脑袋需要有糖。当你剧烈活动的时候，你的糖分全部被肌肉所用了，脑子它可能也属于一种缺糖状态，这脑功能也会受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一些恶心、呕吐、发热的表现。但是这个现象出现一般都比较重的时候，但是其他状态下对剧烈活动出现了恶心、呕吐，那可能是一种运动之后的胃肠道的不适，不是骨骼肌溶解的表现，那一般状况下也没有发热，就是单纯的恶心、呕吐、不舒服、胃肠道里面。
我再补充一点，如果发生这样的恶心呕吐，还要警惕它发生了肾衰竭。不但有肌肉溶解，还有肾衰竭。我们肾衰竭的一个主要的症状就是恶心呕吐，发热也可以。
哦，所以还真的不能小视哈，这个恶心呕吐。
两位教授表示，当你有肌肉酸痛肿胀、肌肉痉挛、无力，同时又出现酱油色尿、少尿甚至无尿的症状，就要警惕是横纹肌溶解了。如果还发热、恶心、呕吐，可能是出现了急性肾衰，应当马上去医院检查治疗。
那做检查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呢？
做检查呢，首先需要做尿化验检查，看看有没有尿潜血阳性，有没有肌红蛋白尿。第二个化验呢，查血生化检查，查激酶，肌酸激酶。还查肾功能的情况、电解质的情况。
除了刚才周教授介绍这些内容， 那么还要注意他的血小板是否减少，是否发生了 DRC， 我们就是弥漫性血管内凝血，这个状况下就非常危险了，大概离着死亡就差半步。那么这时候病人可以出现，就是从鼻子什么从鼻上出血，全身出血，那么这是非常危重的现象。那么涉及到肌肉方面，我们目前在发生红肌溶解之后，我们一般做个肌肉核磁看看，往肌肉核磁会看到你下肢肌肉会出现明显的水肿。那么对这样病人肌肉方面检查，我们就做一个肌肉核磁，没有痛苦。而且现在核磁检查已经在医院里边都降价了。
本栏目由鲁南制药舒尔佳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如果说出现了横纹肌溶解症的话，怎么治疗呢？
这个治疗首先第一个要治疗病因，
原发病。
原发病比如说是用药引起的，你就停药啊，有甲状腺功能减退要替代治疗，补充甲状腺素啊，替代治疗啊，有肌肉病治疗肌肉病，控制基础疾病。第二个很重要的治疗就是补液，如果磷酸激酶超过5000，这时候非常容易发生肾衰竭，超过5000你就大量补液，你每小时几百毫升，甚至1000毫升，如果说他心功能允许就大量补液。第三个，如果发生了急性肾衰竭，严重电解质紊乱，尿量减少，需要做透析。
过去我们总说生命在于运动，但实际上通过今天这堂课我们发现哈，不合理的运动会危及生命。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朋友啊，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拥有健康的生活。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两位教授，也感谢我们同学们的参与，我们下期再见。